各位早上好，今天延续呢，就是要讲这《生命记》，不过呢是跳到第六章啊。如果前个礼拜有听我讲到的话，我已经介绍了有关《生命记》的一些的简单的介绍哈。那么特别是也一览的来了解摩西五经啊。现在也因为当中可能有一些第一次来，那么就来复习吧，复习一下吧哈。创世纪呢，就是祖前，15世纪啊，在西乃山路旷野啊，出埃及记啊，也是利未记，都是同一个时间，或者说同一个相对来说是同一个地点，西乃山路旷野的地方来写的。民数记、生命记呢，全是在摩亚平原啊，是稍后一点的时间啊。那么，如果我们问了啊，这个创世纪到底指什么呢？就指以色列史。指出呢，以色列的神的救赎大计划里面的地位啊，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什么地位？出埃及记呢，就指出以色列成为神圣洁的国度，神怎样从把他们从这埃及把他领出来，成为神的子民来侍奉主啊。利未记呢，就讲到圣洁的国度呢，要如何有这个标准啊，这个生命的标准、生活的标准来服侍神。民书记啊，讲到他们啊一个失败的经过啊，也提醒我们，我们实在要仰望主啊，不要对主没有信心啊，要有信心来啊接受主的这个救恩，接受主的安排。生命记呢，就今天我们要主要讲的，就直到以色列这进入迦南之前呢，因为新一代已经过去了。这个旧一代已经过去了，新一代起来的时候呢，他们不了解上帝的心意，那么要如何去进到迦南里面去服侍呢？要记得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教会啊，必须要牢记的，这叫生命记啊。如果有人问啊，这创世纪啊，的重点或者要节重要的经文在哪里呢？就两节，我们两段啊。第一章第一节，起初神造天地，大家很熟悉。第二段呢是非常重要的，以色列国的那个开始，耶和华呼召亚伯兰出来啊，这个就是应许他的家族，他以后的子民呢都要成为祝福啊，所以呢非常重要的12章啊。然后出埃及记呢19章第六节讲到呢，作为神祭司国度啊，做祭司的国度，就是这个国度呢要成为人间跟上帝的国中间的那个祭祀的国度啊，就一个桥梁的意思啊。利未记呢，就是啊，要如何生活上来圣洁的来服侍，所以第11章45节非常重要啊。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就是要他们服侍神，所以要圣洁，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的。民数记呢？就讲到他们列队哈，就要去这个进迦南啊，但是呢，在过程当中却失败，所以当中有记录很多的路程，这个各个地方的那个名字都记录了。好了，生命记呢第10章12节很简单，他说呢，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什么呢？要的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就是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。所以第10章12节其实在第6章已经重复了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读的时候呢，你就看到上帝对他子民要求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他啊，这就是生命记里面的重点啊。好了，生命记我们讲过，它是希伯来原名里面呢，就是讲了以下记录的话，所以希伯来圣经都是以每一本书里面的前面那句话作为它名字，而没有一个特别的名字。但是呢，在希腊文翻译，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呢，其实是一本呢，就从17节18节里面，17章18节里面将律法书抄录啊，这个抄录重新再抄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误以为第二律法就变成 Deuteronomium 嘛。所以呢，实际上不是第二律法，而是重申律法。所以《生命记》中文很容易记啊，重申命令啊，这样的意思，好吧？所以呢，不单是这个《生命记》不是记录历史，而是摩西在约旦河东摩亚平原用1个月的时间呢，记录他的教导，因为要教导新一代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新一代的人呢，他们都不知道过去的发生的事情，所以这历史的重塑非常重要啊。焦点呢是在摩西最后的 那几周里面呢，口述神给以色列人的启示，神给他们的带领啊，这些都是要记录下来。后面有一小段呢，记录这个摩西呢，就是把这个律法成书，任命约书亚成为新一代的领袖，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啊。后来呢，摩西就在尼波山观看迦南地，但是最后他没有进到迦南地啊，最后就死在那里啊。那么当然有两个人，约书亚跟这个亚勒啊，因为他们呢是有信心仰望主，所以其中百姓呢都不到60岁啊，那么所有60岁以上的都死光了，只有剩下两个人啊能够进迦南啊，这很可悲对吧，这提醒我们生命短暂，我们要遵从耶和华，免得我们就是什么呢悔恨绵绵啊。来，我们看我大概把它分成几段啊，就是摩西这个讲章的历史的背景，还有呢第一篇的讲章，从第一章的第五节到四章的43节，然后从第二篇的讲章啊，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，六章就在第二篇的讲章里面啊，非常长的一段是讲到西乃山之约的条例啊，然后第三段呢是另外一个盟约，如果有机会我们谈谈什么叫另外一个盟约啊，很奇特的一个名字啊。啊，结尾时间就立约书亚摩西之歌，祝福各支派12支派都来，然后摩西给他们祝福，然后摩西就离世了啊，这段的记录啊。好，今天的经文呢，六章第一到第九节属于摩西第二篇讲章的部分内容啊，这非常长，所以我们只取了一小段。那内容里面呢，我们来看一段一节节来看啊，这九节的经文啊，这是耶和华你们神你们的神所吩咐要教导你们的诫命啊，律例典章，叫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地的为业啊，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啊。你看到这几个词，诫命、律例、典章啊，譬如说你看这个诗篇啊，这个150篇里面或者119篇里面都很多类似的字，典章、律例、诫命等等啊，这个就是神的道，基本上我们用一个神的道来把它概括起来啊，就是想到神要吩咐我们，我们在思想、言语、行为上的遵行的那个所谓的条文啊，就是用这些的词啊，有一些讲到思想的，有一些讲到我们言语上的，有一些讲到我们行为上的啊，所以有一些可见的，有一些可看不到的啊，那都是什么呢？神的诫命、神的道理、神的引导、神的那个方向啊等等啊，为什么要呢？就叫我们要去得为业的地上去，说做什么呢？遵行啊。所以神的道、神的律例、典章这一些呢，不是要我们去研究的。OK。很多时候我们会研究神的道啊，神的诫命啊，实际讲什么什么的，但是研究归研究啊，那个是一个层次，最重要是什么呢？遵行啊，这个才难对不对？遵行，神要我们去遵行而不是研究，当然你一定要研究才能够去遵行啊，这个比较有点矛盾对吧，你不研究你不知道要怎样遵行，但你光研究没意思，一定要去遵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来教会来学习神的话语，查考圣经，目的不是要充满知识层面去觉得自己呢比较懂，不是，而是要在当中找到神的道，以致我们能什么呢？去遵行啊，这个才难嘛，对吧？非常重要啊。好，接下来第二节说了，好叫你和你的子孙在一生的日子都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啊，谨守他的一切的律例诫命，就是我所吩咐你的，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。看到吗？遵行啊，遵行当中就什么呢？敬畏，以遵行神的道表达了我们对神的敬畏啊。 后面我们会看到在新约时代里面呢，那些法利赛人啊，就跟耶稣之间的那个冲突里面呢，我们看到很多人以宗教，以神的道成为一种宗教的一种规条，而没有真正去遵行，那不叫敬畏神啊。所以神的道是要我们去遵行，以遵行神的道表达我们对神的敬畏啊。那么有什么结果呢？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啊。你说一个人生在世上能够存活多长呢？啊，在古代当然有九百多岁的啊，后来呢有五六百岁的，到末世时代120岁啊100几十岁的啊，那后来呢就越来越短了。今天的人呢大概是80、90岁，100岁也有啊，很少。使你日子得以长久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当然就是讲到永恒，对吧？不是单单在世界上的日子，在世上日子当然在一种表面上，一种表态上，或者说在人可以观察的领域里头，感觉到这个人是长寿的，这个人是蒙福的。我们中国人思想也是如此，对吧？啊，长寿是一种福气，但是更重要的就是那个主的同在，神的道，神的道话语，神的吩咐，我们有没有遵行？有没有在当中享受神的那个指引，神的保守看顾，那才重要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经常跟一些人谈天，如果你能够有长生不老，真的是能找到一个吃了不会死的药，好不好啊？很多人说不行，为什么？他说因为到了那个年纪的时候，你走不动，对吧？牙齿没了，吃不了，睡不好，你长生不老干嘛？对吧？所以长生不老不是祝福啊，是什么呢？有神的同在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永生的盼望啊！你知道，你认识独一的真神，你跟他的关系，那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啊，非常重要啊。第三节说，以色列啊，你们要听啊，要谨守遵行，看到吗？谨守遵行啊，小心的去遵行，不是马马虎虎的去遵行啊，使你们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福啊。又讲到暂时性的，在那个迦南地里面啊，你在的地方都能够得福，明白吗？今天大家在阿德有没有得福啊？有没有神的道啊？有没有活在神的话语里当中？有没有得福啊？虽然阿德不是牛奶与蜜之地，当然也差不多了，比很多地方很好啊。无论如何，你在哪里都好，你有没有谨守遵行，以致你在内地得福，对不对？人数极其增多啊，繁衍下一代，那都是古代的人的思想啊，都是繁衍，也是神的命令。你们要什么呢？遍满全地，对吧？你要使你后裔遍满全地啊，生儿养女，这都是神造人从起初就是如此的一个心意。但是可惜呢，今天的世界，今天的世代的人的想法不一样，我们都是什么呢？自我主义、享受主义，都是什么呢？人权、各种各样的学问、各样的哲学、人生哲学，以致现在人生的越来越少啊，啊，那么但是有一些民族又生的越来越多，非常不平衡的一种状况啊，以致我们很担心基督徒的人数越来越少，会不会这样呢？当然不一定啊，总之我们要求主施恩来赐福给我们啊。现在我们更加重视的就是传福音，让更多人成为属灵的儿女啊，成为这个亚伯拉罕属灵的儿女、信心的儿女，对吧？啊，但是如整体来说，神给我们这种生养的能力，其实就是要我们得福，遵行、谨守、遵行就得福，人数极其增多，感谢主啊！求主帮助我们啊！今天我们真的是要为神的国度来祷告啊，就是让这属灵的儿女越多啊，我们就把这个属灵儿女的那种的延续展开，让更多其他的民族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！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民族还没有得救， 还没有认识福音啊。然后下面一句话，话说什么？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的，看到吗？是神应许的，神应许给我们得福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对吧？但是要什么？谨守遵行。以色列民的失败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没有谨守遵行。今天也给我们一个借鉴，我们成为基督徒，神的儿女，在属灵上的意义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透过信心成为神的子民，对吧？我们有没有承受这个应许呢？啊，这是非常重要，对吧？好，这个第四节是很重要的，把它记下来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那后面有一句呢，也是很重要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的神。这两句经文其实就是一句啊，在以色列人当中非常重要，他们每一天都要念这句，每一天都要念最少三次，来提醒自己，我们要听，听谁啊？听耶和华。耶和华是谁？独一的主。然后怎样呢？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首先要听，所以听道，所以信道从听道而来。听啊，听谁的话？耶和华的话。他是独一的主。独一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没有其二啊。在数学上，一就是一啊，其他的数目都是什么？一的倍数，明白吗？所以一是绝对的，其他数目不绝对。零有没有零啊？世界上是没有零的啊，那数目只是代表你一减去减到什么时候？什么0.1还是不是零？0.00000001还是不是零？明白吗？所以零是什么？相对的。上帝是独一的真神，是绝对的。其他东西都是相对的，明白吗？这个就是道理啊，这就是真理啊。意思说，我们为什么说只有独一的真神呢？因为在一里面是没有其他的数目可以绝对的，没有其他的数目是绝对的，都是相对的。好了，但是在这个绝对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怎样呢？尽心尽性尽力爱他。什么意思啊？尽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相对的，对吧？因为我们是敬拜独一绝对的真神，其他都是相对的，我们都是相对的。怎样说我们是相对的呢？如果你，我今年是65岁，66年前我不在，所以那个我不在的年代里面我不存在的，没有的。好了，我后来出事了，然后以后在世界上我又不在了，明白吗？有一段时间就不在了。所以相对的说，你存在在任何时间里面都是相对的。你可能现在很有学问，相对的有人比你更有学问啊。你知道你身高有多高都是相对的，有人比你更高，你再矮有人跟你更矮，所以相对的，人没有办法是绝对的。但是在这位绝对的神的面前怎么办呢？你要尽心尽性尽力，就是在用你的相对的能力里边呢，去尽全力来去爱他，来听从他，这就是他的要求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绝对爱神的，明白吗？没有办法的，你没有办法，没有找到任何办法呢去绝对去爱神，当然也不能够绝对去爱人，这只能够尽啊。这神要求我们，要求他的子民，你尽力而为，你绝对不会绝对爱我，你也没有办法绝对去爱人，因为你们都是相对的。全世界的东西除了神是独一的真神，其他东西都是相对的，明白吗？明白这点，你就心里面就马上什么呢？马上就平静下来了。在你面对问题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有位绝对的神。你面对的问题是什么？ 相对的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很开心，我得到很多，我全世界的这个金银财宝都很多，名义地位都很高哈。你在独一的真神面前相对的，你整个心里面就平静下来了，你就谦卑下来了，明白吗？一个骄傲的人就要谦卑，对吧？一个自卑的人要被提升，因为你知道你是一个相对的人，你需要绝对的神给你平安，给你喜乐，还有给你永生，那才是你真正能够得着的。你凭一生去追求，去想得着，去攀比，结果是什么呢？都是相对的。只有当你认识这位真神，用你相对的能力去爱这位绝对的神，跟他结合起来，让他生命流露在你里头，你就焕然的一新，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，你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你不再苦恼，你不再骄傲，你不再自私，你会怎样呢？爱你身边的人啊，你爱上帝啊。第六节说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啊。所以摩西吩咐他们的话是神吩咐他们的，所以你都要记在心上。研究神的话语在头脑上的知识层面重要，当然重要，那更重要就是把它挪移到你的心里头啊，把它藏在你的心里头啊，放在里头。诗篇119篇说什么？免得我们得罪神，对吧？神的话是我们什么？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这就是我们要把它记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说啊，我们要记耶和华啊，就是要牢记神的话语，不要就是只是一个知识层面，要记，特别是年轻人要记，要牢记，要常常能够用出来啊，能够随时用上神的话语啊。好了，当我们自己记在心中，牢记在脑子里边啊，能够展示出来，能够用行为，言语行为展示出来的时候，还有什么呢？第七节说要殷勤教导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这是什么？就是要教导。所以在教会里面教导，我们有成人主日学，有儿童主日学，在家中你们也要教导，去教导下一代来遵行神的话。要谈论，在交谈的当中讲到神的道，把它表达出来，从你言行当中表露出神的话语，对不对？你跟人家交谈的时候，是不是都是谈天文地理啊，现在是奥运会啊，足球啊喜欢打的球类啊，活动啊，旅行啊，什么吃的啊，很多人最喜欢讲吃的啊。我好几个群里面呢，一讲到吃，哇，就很多话讲，哪里好吃的，对吧？还是谈这些东西，还是有没有机会讲一讲神的道呢？啊，现在是非常难的啊，一个时代啊。你一开始讲神的道，人家就来呛你了啊！你再讲，我就把你踢出群，呵呵，有没有啊？我就给人家警告过，你再讲，我们就把你踢出群了啊！殷勤教导，对吧？怎样殷勤呢？到时候你要什么呢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啊！这是传统犹太人，他们会把经文放在一个小盒子里边啊，然后绑在他们的手啊，绑法啊都有些研究，有一些的讲究的啊。那无论如何，他们这样做呢，就是一种的外表上、形式上的一种的，按照这句话的要求，其实呢，这种外在的形式呢，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还是在心里头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只是这种的做法，有什么意义呢？也没有什么意义。你可以把圣经天天挂在你的旁边啊，夹在你的这个夹身边啊，走起路来有风啊，哇，好像很神圣一样啊。但是你行为不行，你言语不行，你思想有问题，那也就不行了啊。但是犹太人啊，他传统的犹太人会这样做啊。还有什么呢？ 在头上的这个经文盒子也是这样带啊，要系在手上，记号额上啊为经文，也就是这样的意思。然后什么呢？在门啊，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啊，就放在一个盒子那边，挂在门框那边哈，还有在城门上也挂着这些的经文啊，都是一种形式上的，重要不重要？当然重要啊，提醒嘛，对不对？有点像广告嘛，广告一提醒你，你就知道要做什么啊。所以那个很重要，因为人是很容易忘记的，善忘的，所以这些都是能够帮助你去记得哈，要读。要记啊，要教导啊，常常提醒你，很重要。但是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行出来。好了，第四大点我要讲的最大的诫训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时啊，在耶稣时代有律法师试探耶稣，问律法上诫命哪一条最大啊？他们用意就是要试探耶稣嘛，因为律法书他们有600多条，哪一条最大的呢？耶稣就引用了生命记刚才所讲的经文啊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啊。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都加了尽力啊，大体上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啊，就是你要尽全心全力的去爱主啊。耶稣继续说什么呢？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，而且是最大的。为什么最大呢？因为是独一真神嘛，只有他是绝对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爱神，这神是绝对的，那当然是第一啦。其次，相反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相对的啊，就是要爱人如己，这叫相对的，明白吗？你爱人如己，我爱人如己，你也爱人如己，能够匹配吗？匹配不来，因为我们都是相对的。但是你要爱神，就绝对的爱神啊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所以你再讨论再辩论都没有意思，就是要我们尽力去爱神，用我们相对的能力去爱绝对的神，用这个相对的爱去爱我们周边的人，就是律法的总纲，就是这样的意思啊。好了，耶稣责备啊，也曾责备啊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啊，在马太福音23章里面一长篇啊里面讲到，这些法利赛人呢，只遵守律法的外表，而没有遵守律法的内涵。为什么呢？他们做事，第五节说要人看见，佩戴经文，做宽的这个衣裳的袖子做长等等，是要人看见，表达自己的这个好像是比别人高人一等，这都不是这个重点啊，不是真正的意义啊。第六节说喜爱宴席上的首位，会堂里的高位。为什么呢？身份地位嘛，你进来别人尊敬你嘛，这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想做的。13节说自己不进天国，也不容别人进去。怎样不容人进去呢？他们外表遵循神的道，内心里面没有遵循，当然进不到神的国。然后自己不进不到了，还有什么设了很多的障碍，很多规条啊，设了几百条规条，你怎样去遵循呢？你遵循不了，你进不了，所以自己进不了，别人也进不了，就是这样的意思啊。这规条主义啊，还有呢，更糟糕，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侵吞寡妇的家产，行骗，对吧？很多的作恶的事情，然后呢，在教会这个教会里面，或者是在那个会堂里面做长篇的祷告，以宗教的仪式来遮盖他们暗地里所做的那些坏事，这就是当时的那些人啊，勾当人，勾引人来入教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用一些甜头啊，你只要这样，我那些骗来的钱也可以给你一点之类的。对吧？你只要这样，你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发达，我们就可以再做高位，我们就等等等等，就入教，而不是入神的国度。这都是不择手段啊！还有呢，23节，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1/10，却不行公义，不好怜悯，对奉献斤斤计较，哎，你奉献多少？我奉献多少？有没有达标？没有达标，等等，来去数算自己，数算别人，然后呢， 却没有公义，没有怜悯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求主怜悯啊。二十四节，过滤萌虫却吞下骆驼。过滤萌虫什么意思啊？筛子筛一下那个萌虫，把它过滤丢掉，不要。但是呢，骆驼却可以吞下，就好像很细心，其实实际上什么呢？虚假，徒有外表。这是耶稣责备的一般的徒有宗教行为的一些人啊，却没有真正这个什么呢？生命的一般人啊。二十五节说，洗净杯盘的外表外面，里面呢全满了勒索和放荡，表里不一，这都是外在好看，对吧？这是耶稣责备他们啊。二十七节，如粉刷的坟墓，里边都是尸骨啊，这个形容非常贴切，对不对？你看到坟墓，你会怕啊，但是他们把它粉刷起来啊，漂亮起来啊，这个亮化起来啊。那么，据说啊，全世界最漂亮的坟墓在哪里呢？据说是菲律宾华侨的那些坟墓啊，他们有冷气的啊。啊，家人还可以去那边扫墓的时候去住一个两个晚上啊，啊，同时祭拜，没有惧怕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哇，都是什么漂漂亮亮的砖瓦，什么大理石啊，简直就是这个什么死人霸占活人的地啊，那旁边就是那贫民窟啊，一大堆啊，但是坟墓里头都是什么尸骨啊。这非常贴切的形容啊，人如果是如此的，只有外表没有内涵，那实在糟糕啊。32节说，修饰先知艺人的墓，对吧？装饰的美美啊。今天我们去看大卫的墓，看谁的墓啊？看先知的墓啊。但是自己却说自己不像祖先那样杀害先知啊和艺人，且证明自己什么杀害先知的子孙，对不对？那些墓，先知的墓，耶利米不是你们的祖先杀的吗？怎么你还要装修他的墓呢？让你好看吗？啊，这证明你们的祖先都是杀害先知的人啊！所以用宗教行为掩饰自己的罪恶啊！求主怜悯啊！好了，今天我们要看一些结论啊。神要我们遵行律法的内涵，不是徒有外表。但又不能没有分寸，毫无节制，毫无礼节，或者马虎随便啊，所以是有的啊，是有一些形式上的要我们去遵循的啊。为什么要来做礼拜啊？为什么要守奉献？为什么要读经祷告等等呢？这都是你可以在外在里面去配合一下啊。但最重要什么呢？最重要是里边要尽性，尽你的相对的力量尽力啊。等同什么身心灵全能的去爱主，也要去爱关爱我们身边的人啊，要以实际的行动去爱神和爱人如己啊，这是相对的啊。所以爱神是比较容易的，因为他是绝对嘛，对吧？你没有话说，你爱他绝对的啊，而且很容易，就说主啊我爱你，唱歌神啊我爱你，对吧？很容易啊。但是要真正去爱他，那当然是我们相对的啊，是很难去真的去爱他。但是神要求我们的不是绝对去爱他，你不能绝对啊，因为除一之外没有其他数目是绝对的。我们用相对，你知道应该如何相对的去爱神。耶稣也叫我们去什么尽力、尽心、尽一切的能力去爱神、爱人。当然爱人是很难去做到了。我们站起来唱这首诗歌，有平安在我心啊，就让神的道成为我们。可以点一下那个，点一下那个 speaker 那边吗？有没有声音出来？对，那 speaker 那边。没有的话我们就清唱，有平安在我心，不要跳啊， 有平安在我心，非世界所能使，无人能够夺这平安。虽是炼狱艰难，犹如愁云欢乐，这平安却永在我心中，永远在我心中。耶稣属我，永远在我心中，无上快乐。主从不把我撇弃，此生对我说，我终不离开你。耶稣属我，当这甜美平安充满在我心中，万事普世向主欢送。黑暗顿成光明，愁苦全是阴中，万福主耶稣何等光荣。永远在我心中，耶稣属我，永远在我心中，无上快乐。主从不把我撇弃，此生对我说，我终不离开你。耶稣属我，主持我这珍宝藏在我的心中，在世几句平安喜乐。将来荣耀大日，主必再来接我，回到天上荣美福家中。永远在我心中，耶稣属我，永远在我心中，无上快乐。主从不把我撇弃，此生对我说，我终不离开你。耶稣属我。阿们。对旁边的人说，耶稣属我。好，会众请坐啊。哎，我们永远属主啊，请坐请坐。请问有新朋友吗？